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i Muhammad wa sahbihi wa barakatuh. 今天呢就是应答大家的要求，把正统苏菲的七个判决啊，把它这个公开的做一个解读，就是正统的这个苏菲的七个判决呢，那是在这个苏菲的传承里边的七个重要的原则啊。那么现在就讲第一个判决，就至高无上的真主说啊，欧拉库塔埃廖高呢啊，真主说呢，以你们定月会的人们，其实是以真主定月会，真主的野地，这个野地的话呢，在字面的翻译呢就是手，那么对无形无相的真主的这个野地的这个手的这个解释呢，就是权柄、掌握和相助，就是在真主的权柄、掌握、相助的野地上呢，是在他们的手之上的，就是背弃月会之人呢，自受背弃月会的害。师姐以真主的月会的人呢，真主将赐给他重大的这个报酬，就是古兰经的48章的第10节。所以苏菲的教门呢，是以真主定月会，定的月会呢，凡是师检的人，就是把月会拉了在这个师检以后呢啊，和这不师检真主的月会的人，违背月会的人呢，那么他的结局的话呢绝不相同。所以的话呢，在第一个判决呢，就是阿哈利说的简纳提苏菲亚提啊，就是行的话正统派，行的话呢苏菲的人呢，一定要全，就是要完全实现啊真主的月会。那么在第一个判决里边呢，他所提到的话呢，就是要高度的宽容啊，高度的忍让，并且的话全程的话呢公修啊，全为实现真主的月会呢而显现出的话呢一种高尚的品德，这个高尚的品德呢就是实现这个圣人的一些遗嘱啊，实现的话呢遵循在圣人的这个圣行里边，同时的话呢遵循在学习和跟随圣门弟子的德行之上，就是第一个判决。如果不实践以真主的月会呢，那么他就失去了他的身份啊，也就失去了他的后世的恩典。第二个判决呢，就是圣人阿莱斯拉姆啊说，主啊，你教会我这一句话，拉伊拉哈伊拉拉阿马姆德拉苏勒纳西啊，你以这句话呢派遣我而命令我，同时的话你准许我凭着念他而进入天堂。说的确啊，确实的话呢你是不赏月的啊，就真主一定是施减月会的啊。然后的话圣人说，你们高兴吧，真主已经恕饶你们了，所以呢正统的苏菲的人呢要残守清真言啊，就是以清真言为使命，而且的话实现清真言呢而得到了真主的恕饶，得到的话呢这个进天眼啊，就是以清真言的话呢凭着清真言进了这个天眼，得到了真主的喜悦。所以的话呢在第二个月会里边的事情呢，就是要执着不二的这个心灵，就心理的话呢只是一个礼爱心，定了心定了心，全为真主，全是真主，不可能不准许的话有二心啊，就是一定的话是执着无二的这个心灵呢，要进行净化，而且的话呢还要追求的话呢真义的知识和真义的警戒。第三个判决呢，就是真主泰勒说，我造化了人生两等，只为了崇拜我，就是古兰经的51章的56节。圣亚的斯拉姆说呢，认识自己的人呢他就认识了真主，所以加入遵循阿哈里斯那的简纳提的苏菲亚啊， 就遵循正统派啊、大众派行苏菲之道的人呢、啊，那么他就从生到死啊，只能是够崇拜真主。只崇拜真主之人呢、啊，首先就要认识真主。你要认识真主呢，就首先要认识自己，啊，你要认识自己以后呢，你才能够知道自己是被造化的人类啊，是的话呢，真主的仆人啊，是真主的奴婢的这一个身份。把自己的地位摆对了以后呢，那么就会全部的这个崇拜真主啊，而且是只崇拜真主。那么苏菲之道呢，啊，阿克利说呢，简单提的苏菲亚呢，就成了清真护城啊，刀当死了嘛，就是的话呢，平安者刀当死了啊。凡是不深入苏菲知识的人呢，他大多数的话都不知道这一点啊，就自觉不自觉的一直干大罪，直到死亡来临啊。也有一些苏菲之道呢，他们在甩利亚体和台利盖体之上的话呢，它的完美上呢啊，就出现了这个哈格盖体的真诚啊，就得到了真主的承认，成为了成功之人，得到最好的归宿。所以的话呢，要在实现圣人的这句话，认识真主，只崇拜真主呢，就从生到死都要坚守在这个三乘的这个道路上。那么这样的坚守呢，就能够啊求知净土，而且揭示的话呢教门的许多机密。那么坚守在只崇拜真主之上呢，他就显现了这是成功之人的一个显迹啊，了脉。第四个判决呢，就是不守教程舍利爱情的人啊，他办理的话呢真诚的他的哈格盖提呢，那么他是属于叛教啊。凡是的话呢，这个遵循舍利爱情呢，那么他就必须的话呢，在这个办理这个真诚的这个上的话呢，要这个善行啊。要是只是遵循舍利爱情，不遵循台利盖提，不遵循哈格盖提呢，那么他不遵循这些呢，他们所办的这一些呢，都定为是叛教啊，被定为的话呢是属于这个匍匐的。不遵循真诚而干犯的话，教门呢就行教程呢，他也就被判定为违信穆老废啊。所以在武功的这个里边呢，那么专是有他的外表呢，他就失去了内力啊。就说一个人的话，他只是行舍利爱体啊，他以武功修的武功的话呢，念你摘过槽来专是他的外表呢，他就失去了他的内力啊，失去了他以玛尼正性的光辉。大凡的话失去光辉的人呢，他就必定充满了迷信啊和黑暗，而且的话在行为上的话偏歪，在行持上的话呢啊，不再的遵循在圣人阿黑的所能提的这个道路上，必定的话呢，他就乐意的话不遵循教法啊。凡是不遵循教法的人呢，那么他是属于这个犯罪的人啊。如果他在不遵循教法的条件下来行苏菲的道呢，那么他的判断呢是匍匐的，也是叛教啊。只遵循教法不走苏菲之道呢，那么他被定为是犯大罪的人啊。哪怕他们不知道不自觉啊，那么他们的话呢也属于的话呢这个判断。故所以呢，只有在遵循教法啊来干苏菲的教门呢，把理程和道程的话并重的时候啊，法的话呢就是道程和这个理程并重，那么这个时候就显现出真诚的相助啊。就是哈格盖提的话呢，是在舍利爱提和台利盖提之上显现出来的，所以的话呢在理程上善解，在道程上的话呢全美了，那么在两件事情呢并重呢，那么哈格盖提的真诚呢就得到了这个显现，那么得到了真主的相助。那么这样的人呢才是真实的虔诚的穆斯林啊，虔诚的牧民。那么只遵循在功修上，就个人的功修上，而的话呢啊，对于其他的事情毫不关心啊，就是也不在欠上啊借物啊，也对别人的事情不去关心啊，不关心穆斯林，不关心伊斯兰穆的教门。一心的话呢就行自己的念力栽过槽的人呢，就像这样的人呢，他是属于失败的人啊。 只有一心为主的人，全身敬意的人啊，而且的话呢，能够顾全在伊斯兰姆，顾全在穆斯林的利益上的人呢，那么他的话就才能成功。所以只干这个个人的功修，而不注意社会功修，不注意伊斯兰姆教门的这个所有的大小事情啊，执行个人的功修，不管穆斯林的死活的人呢，那么他是属于失败的人啊，他是属于犯罪的人啊。那功德不成呢，失德不救。那么在解释这个事情上呢，就是不关心穆斯林的人呢，那么这个真主的话就忽视他啊，说只有在关心伊斯兰、关心穆斯林的这个前提之下来行个人的功修呢，他才成为是成功的人啊。要是只管个人功修，以穆斯林的利益不顾，以教门的事情、社会功修的话毫不相干呢，他就属于犯大罪的人啊。所以叫做功德不成呢，失德不救啊。你失德在全美呢，你没有功德呢，你失德也是废的啊。所以功德成呢，那失德才会救，就是社会功修的全美之下呢，那么你的个人功修的话才被称为啊，才被这个真主所接受。那么比喻的话呢，就舍利亚体教程呢，如同是大树的根子啊，那么塔利盖体呢，树干子啊，那么这个汉格盖体呢，如同是树的叶子啊，那么马弗赖体的话呢，如同树的花啊，马阿里赛体的话呢，就如同是这个结的果子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呢，它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心。说在这个舍利亚体的教程知识上呢，它遵行的话全程，在武功上的话呢，它受到了成名啊，得到了真主喜悦的人呢，他就有了这么一个显迹啊。就真主他要说呢，说来自于真主的一点的喜悦大过于一切啊，这再有得到真主的话，从真主而来的一点点喜悦呢，他也大过了一切啊。这是古兰经的第九章的七十二节。教程呢是武功的这个根本啊，就是我们说的话呢，舍利亚体的话呢，它的武功的话呢，它是这个根本啊，它是树根子。那么道程呢啊，它是树干子。那么真诚的话呢，它会显现。那么在遵循在教程和道程上的人呢，他就得到真主的启发和许可呢，那么他还在盖起的话呢，这相助就显现。显现的话，他显现出来的事情呢，就是叫做慧眼分开啊，就大见真主啊，从每一件事情里面呢，都见到真主的名分和踪迹啊，他就显现出了，这就是在道程上啊，这个和真诚上的话呢，全美啊，那么就显现了真诚的相助。那么像这个一些人呢，他们的话自以为是啊，他们的话呢，以为他自己的话是属于这个归信的人了啊，所以他就认为的话呢，他是一个正确的，其实呢，他都是归信一部分，而不相信一部分啊。那这些人呢，凡是相信一部分，不相信一部分。对古兰经里边相信一部分，不相信一部分；对圣训里边相信一部分，不相信一部分。那像这些人呢，他都是属于的话呢叛逆的人啊，那是属于的话跟叛逆的这个离途的话呢同流合污的人啊。那么在这个判断里边呢，这叫提醒啊，就在这个判断里边的话，就要知道啊，就是要忘我之人啊，那么他的话呢，才可能。敬主和爱主啊，他要是私我严重的人呢，他的一切的这个教程和他的道程呢，都是一个外表啊，都是一个装饰。只有全信真主的人啊，只有全美在他的以玛利的正信里边的人呢，那么他才可能在教程舍利亚体和道程上的话呢，同时的话呢重视啊，而且是并行，那么他就达到了这个以主同在的高频啊，这是。第四个这个判决的这个关键。这只有的话行走在殊非之道上呢，才能够是使自己全程全美，教程呢才能够得到的话呢成领和落实。在全程和完美上呢，凡是有了这个缺陷的人呢，他要想得到真主的喜悦呢，那么只不过是一种不能实现的这个妄想啊，或者是自以为是的一种的话呢啊意念。那么就提醒了 这遵循这一件这个判决里边的事情呢，就是意念言行全部都要归信啊。这样的人呢才是全信之人，只有通过道存的公修干办以后呢，他清心尽信，直到的话呢慧眼大开啊。当他的慧眼睁开的时候呢，他就亲眼大见啊，那么他才能够成为是真正的归信，才能够永远不动摇，才能得到尊主的喜悦和高品。这凡是表面上归信的人呢，他所表现出来的呢，就是所有的遵行呢，只是一种装饰啊。所有的功修的话呢，都是在为尊主以外的，是在为尊主以外的一些啊要求和目的上的话来行功修。说殊非之道呢，以殊非之道进一步的啊走向真实的归信啊。要不以殊非之道的话走向真实的归信呢，那不然的话呢，他在人生的旅途里边呢，就会出现很多的动摇的可能啊，得不到品级，只有的话呢，这个走上了就上了圣贤的这个方舟啊，上如何的这个船，上了圣人的这个船以后呢，他才有安全啊，才能够有平安，才能够到达于彼岸。那么第五个判决呢，就至高无上的真主说啊，阿弥陀佛了，高的真主说呢，服从真主，服从圣人，服从你们中间啊发口唤施命令的主事人啊。那么在圣人阿兰斯拉姆说呢，一切代位之人呢、啊、是40个男人和40个女人啊，当一个男子去世时呢，真主是另外一个的话呢来接替于他啊。一个女子的话呢，逝世以后呢，去世以后呢，那真主的话呢就以另外的一个女子的话呢去这个代替他。我们圣人阿伦索姆还说呢，到临死之时呢，还不知道当代的师表，就是不知道当代的阿弥赖提的人呢是谁的人呢，那么他的死的话呢，珠海良语的死亡就是玉美时代的人的死亡，就是没有以玛里的这个命出体。那么这记得，然后真主才的有说呢，要是我意愿，我必定赋予每一个人一个后地，就是我就每一个人都给一个引导者啊，但我的话已经判定，我要以人生两等充满苦印啊。所以根据这些这个阿赖耆和这个圣人的圣训呢，就可以知道呢，在遵行殊非之道呢，必须跟随在真正的引导者啊的这个后边，作为的话呢跟随的人啊。如果没有作为跟随者的话呢，没有跟上了真正的引导者之人呢，就要担心的话去充满火欲啊。我们圣人的时候还说呢，人的话呢总是和他喜爱的人的话呢在一起啊，在心中也是这样啊，就是同名相照啊，同气相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好人总是跟好人在一起啊，这坏人总是跟坏人在一起，人类的话总是跟他喜欢的人的话呢在一起，也跟着他喜欢的人的话一同归路啊。所以圣亚的说呢，你们要去与真主同在啊，如果你们做不到呢，你们去跟那些能与真主同在的人去同在，以便你们得到同样的恩典啊。那这就是第五个判决。那现在再讲第六个判决，就引导者何底呢，是指的话呢，使人亲近于真主啊，只是人与真主中间的一个为随来体，就是一个介绍，一个媒介。但在一位引导者啊门下的话呢，他不能够成功啊，他又发现的话，另外还有一位啊这个引导者呢，能够使自己成功啊，能使自己的心与真主同在，同时的话呢，他就可以马上去到他的门下，无需的话呢讨得他原来的这个引导者的喜口啊。那么就是在第六个判决里边所提醒的问题。就在没有原来的主人的喜口的口唤之下呢他去跟随了品级更高，更能够使他走净土之道的这个引导者的时候呢，但他就不能够否认他原来的这一个引导者啊，不可以诽谤他原来的这个引导者啊。凡是的话呢，不追随完美的引导者名师的人呢，那么他的坚守着他原来的这个不能够提拔的 这个遵守的人呢，那么他就不能达到净土啊，也不能达到全美的啊这个境界。凡是的话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的人呢，他是称为是可怜的人啊，是被舍一托呢所唆使这个欠缺的这个人的话呢，是阻挡人们的话去完美啊，去跟随完美的名师，使他自己的话呢能够进到真主的这个意前的话呢，取到一个更强的舍大夫的人呢，那么他就属于的话呢是被舍一托呢所唆使啊，这个在垂线的这个道路的话的行走的人。这在马克吐布里边的话呢，第二册啊107页里面呢有详细的说明。如果门人在行道之中呢，在行台地盖体之中呢，就发现了比自己的舍伊赫更完美的一位舍伊赫的时候呢，他就必须去跟随他啊，直到的话达到真正的目的，就是亲近真主。这是卢克的百妖里的第六册412页啊，就强健的话呢在这个上面。那如果一位舍伊赫看见自己啊比自己更高超的另外一位舍伊赫的时候，他就必须带领自己的门人一起去追随那一位舍伊赫啊，对他和门人是更幸福的事，更有利益的事啊，更上一层楼的事。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他已经不是公道克己的人啊，已经不是忠诚之人了，而是的话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啊，已是小人之见起出风头的人了啊，这是净土之道中的一个缺陷。那么在下一段就说了，对于这种坚持当舍伊赫的人呢，要说什么话呢？就对他要说什么话呢？就他没有闻到，他没有闻到苏菲的奥秘的一点气味，或者的话呢，只闻到苏菲的这个奥秘里边的一小点啊，也是一个残缺的人啊，也没有的话呢，达到真诚的顶峰的人啊。所以你们单放开眼界啊，公道可及，就是强健的话呢，这个怎么呢？啊，说了啊，这个经里边的112页。所以在这个判断里边呢，啊，就是人们的话在寻求自己的名师啊，寻求更完美的引导者呢，都是属于瓦之部，都是必要的瓦之部啊。那么就是把这个第六个判断的话，这个说明了。第七个判决呢，就不允许放弃活着的引导者，而且抓染已经去世的引导者啊。真主他要说啊，凡是我停止的，或者说我废除的，和使人们忘记的启示，我比以更好的，或者是同样的来啊，同样的启示来代替他。难道你不知道，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吗？这是《古兰经》的第二章的106页啊。真主他要说，真主以施恩于牧民们，因他曾在他们中派遣了同族的一个使者，对他们宣传他的迹象，并熏陶他们，教他们天经和智慧。以前他们却是在明显的迷雾中。这是《古兰经》的第三章164节。圣艾斯莱姆啊，对尔林巴巴说，就对大学尔林巴巴说，火力的话是跟那一些人进的啊，他们是你不认识他们，而他们又不尊重你的人啊。那么从这一段圣训里边呢，就提醒了啊，你不是前辈的引导者的门人啊，因为的话前辈的引导者的话呢已经这个去世啊，你跟他之间的话呢没有直接的交往啊，哪怕你就在前辈的某个时代之下呢，你是一个牟利地，你跟随着前人，那么在前人前一辈的归主的时候，你仍然还活着的时候呢，那么这些人的话都属于的话呢已经是属于不认识的啊。所以你的话呢没有放弃啊原来的话呢前辈的这个口唤之下呢，那么在真主前辈里面所显现的话呢，那是活着的在世的引导者啊。所以你已经的话呢不尊重了前辈的使者了啊，这个引导者了，就说在前一辈啊 所定下来的下一辈，你不去跟随，那么你本身的话呢，你已经是轻视了前一辈的引导者啊。如果说你不是在前一辈的时代，那么你不属于他的引导之下的人呢，他是不认识你的啊。你在不遵从的话，他的口唤之下的这个委内亚去继承的人呢，那么你就轻视了他啊。所以在两个条件里边的话呢，就落在了这个下虎狱的人的条件。所以在这个判决里边呢，谁要是放弃了活着在世的引导者，而去抓拦已经逝世归主的这个闪一赫的话呢，谁已经是盖上了没有福分的印章了啊。就好像的话呢，是抓拦以前的圣人啊的教例而为满足，而放弃了本时代的圣人啊。因为在圣人时观呢，有一些人的话，他们不承认我们圣人，我们是跟随古人的道，我们是跟随我们的祖先啊，他不跟随我们的圣人，他认为的话以他圣末圣以前的教例的话呢为满足，那么这一等人呢，他的确的话呢已经是属于亏本的人啊，已经的话呢是在信仰上的话呢已经这个啊属于叛教的人了啊。在末路师祖去世以后呢，他就必须要寻求一位能够的话培养他，能够的话提拔他的这个闪一赫再前进一步，因为净土之道呢是永无止境的啊。我们圣上师那么说呢，凡是没有得到第二次降生的人呢，那么他就没有应受独次的恩惠的这个资格啊。就知道的话，每一个引导者呢，他成为是灵性之父啊，灵魂之父啊，那么他要伴随着他啊，就要跟随他，要伴随他，那么就必须是跟随伴随着活着的，能够见到的，能够相见，能够同坐的一位这个导师啊，以他的话呢培养他，引导他走向正道。所以的话，门人的话必须团结在前一辈闪一赫所指定的继承的人上啊，否则呢他就不能得到前一辈啊这个导师的一点点的好处了啊。就看望前辈的导师呢，他也是在看望滚摆的时候呢，临末的时候呢，要通过的话呢活着的这个导师的口唤，那么才是穆斯塔哈布啊。那么在这么七个这个判断里边呢，那么就提醒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最后的这个判断呢，那么可以在一些经里面可以见到，比如说是高特布的耶路撒在的经里边的534页啊，还有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罗德拉赫曼利亚奇啊这个经的35页啊，都可以看到这些这个判断。那么以上所说的呢，就是这个苏菲的七个判决。那么根据这七个判决呢，那么再讲明一下，就是遵循苏菲的条件和资格的这个判断问题啊。就从哪个师班地的这个传承，那么解读这七个判决呢，是怎么解读这七个判决的啊？就在遵循苏菲之道呢，必须的话呢啊，要抛弃今生，然后啊，说圣人的话，做圣人的事，走圣人的道路，追随圣门弟子的德行啊，为死而先死啊，无私无我啊，无我全化。那么就我们的解读呢，就是化己归尊啊，退化归尊，率众归尊，返本还原啊，怎么这四句话，困化合一，与主同在啊。那么的话，怎么才能走上的话苏菲的这条道路呢啊？就是除去了私我啊，那么把私欲私我的话除去了以后呢，他就能够的话呢除去接近真主之路的这些慢障。首先的话呢，就是要抛弃今生。什么是抛弃今生呢？就是把多余的啊，把今生所必须的留下，把今生所多余的话抛弃啊，那么就称为的话是抛弃今生。就是把必须的财物啊，生活必须的财物呢留下，把多余的用不着的东西呢，把它这个啊用于真主的道路啊，那么它就是属于抛弃今生。如果做到这一步呢，那么它就有了第一个资格。那中间的话分着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说呢，就是你要把你所拥有的啊， 除非是你鼻息的生活上的鼻息，各方面的鼻息的留下啊，此外的没有用处的全部都要费用于甩不领料去尊主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你要抛弃非法的哈拉姆啊，或者上课有嫌疑的，或者是麦克路汉受尊物的所有的财物啊，使用的一切呢都是哈拉利，都是合法的啊，就是昆仑的哈拉利啊，作为你的享用，那么它就达到了这个条件啊。在教门的遵循里面呢，是人道和天道，你专遵循人道不没有天道呢，那是不行的。你专心天道，但是在人道上不全的也不是行的。那么在遵循教门上，既有人道，又具有的话天道，就人道之上的天道啊。你行善并且遵守的话呢，比你更强的这些人上去学习啊。你行善呢，是在遵守比你更强的人上去学习啊。在生活上呢，对今生的生活上的享受上呢，啊，你的话呢，要比你更不如的人上呢去相比啊。那么鼻息的话呢，在这个警戒上呢，那么你在认识的话抛弃今生上呢，你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判决啊。其实的话，为了抛弃的今生呢，他就有了苏菲的条件，有了新苏菲的资格。第三呢，是在里程上，就舍利亚期上，那是坚守武功，就练你摘果操。那么在里边强调的话呢，特别是在卡蒂是天课，就只要天课抽清，他就不属于的话呢受今生的贪图聚财所诱惑的人啊，也不属于的话受今生的误导的伤害的话的人啊，已经的话呢抛弃了今生啊。所以在抽天课的事情上呢，在苏菲的教门里边呢，它是一个严格的啊。为什么把苏菲的人呢称为这个萨基尔啊，就是已经到了穷尽的地步啊。那么就讲明了，就是在天课上的话呢，一定的话呢不能够的话呢有丝毫的疏忽啊。因为天课的比喻呢，就好像是宰牲，你买了一个牲口来，你不宰那一刀把血放了，把粪便除了呢，你就连着肉连着血连着粪便一块吃下去，好了啊。那么所以的话呢，一定的话呢在天课清了以后呢，那么才能拿来享用和费用啊，这是他在这个原则上是这样。那么这个抽天课的事情呢，就好像是这个宰牲一样，你有收入你就必须要抽天课，你买的森林你先要宰啊，要是买的森林来不宰，把腿吃了把尾巴吃了再来宰呢，那是好招募啊。所以的话呢，在苏菲的教门呢，只要有收入呢，就首先要把天课的话提出来。我们现在的舍拉姆说呢啊，就是每天的话五凡的拜，每年的话一个月的斋，一生一次的哈支朝觐，四十分之一的天课不能再少了。所以苏菲的教门的人呢，最少的天课呢是四十分之一啊。那么在正统的苏菲里边的四十分之一呢，它是最低的门槛啊，门限啊。这个是针对什么出行的人、欠债的人啊、清贫的人、收入低薄的人啊，在维持生活之上的话呢，很少有盈利的人，那么和一些小气吝啬的人上呢，那么是可以的话呢，遵循在四十分之一的天课上啊。那么最高的要求呢，就针对卢贝啊，把自己作为卢贝作为奉献者的人呢，是遵照古兰经。尊主开了说呢，尊主用天堂来换取信士的生命和财产，那么根据这一节天经呢，那么就把生命和财产全部都费用在尊主的道路上，比塞布林了解的道路上啊，就是把生命和财产全部举义的话呢为天课啊，费用在尊主的道路上。在每一件教门的事情上，在每一个穆斯林的利益里面呢，都有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最高的奉献的这个天课。那么针对的话呢，仆人啊，就是针对的话，在这个教门里边的一般人上呢，他是遵循在十分之一的天课上啊。就说的话，圣埃斯那么说呢，蜂蜜的天课是每十桶里边抽一桶啊。那么在苏菲的教门呢，比喻成的话呢，有丸之蜂啊，所以他的所有的收入里边呢，盈利里边呢，那么他是以十分之一的话呢，那么就抽出。这谁的话要是抽了十分之一的天课呢，就属于抛弃了今生的人，他就有了遵循苏菲的这个资格。那么就把这个解读就解读清楚了。那么有人问啊，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咱们就作为答复这个问题，怎么答复呢？就敌视伊斯兰的人啊，仇视苏菲的人的判决是什么啊？对于故意歪曲、非法、污蔑、破坏、 阻挡的话呢，人们的话行伊斯兰教啊，阻挡人们的话呢行苏菲，顽突的话消灭伊斯兰教，顽突的话消灭苏菲的人呢，他的判断的话呢是一样的。嗯，用孙子材料说，那像甩脱了一样啊，就像恶魔一样，但是他曾对人说你不要信道，当他们不信道时呢，他就说啊，我权势跟你们是无干的啊，我权势的话呢敬畏尊主的啊，全世界的主的啊，他们俩的结局是一同进入火狱，而且是永居其中，那是不义者的报酬，这是古兰经五十九章第十六节的判断。那么这个判断呢，就是对这等人的判断。两等人的话，一个是被误导的人，一个是误导人的，那么他都是同样的这个下场啊，就是阻挡伊斯兰教，阻挡的话苏菲人，仇视的话伊斯兰，仇视苏菲的，那么是在古兰经的五十九章十六节的话做了判断。那么遵循苏菲呢，他主要的关键是要全美以尊主的约会啊，他就定了这个约会的人呢，他要是在背弃的这个约会呢，就是是我们圣人啊是这么说的，人失了人的约会，尊主便失了跟他的约会啊，就人要是不遵循人和人之间的约会呢，那么尊主的话呢就废除了他跟尊主之间的约会啊，所以更直接的啊说明的话呢，就在被毁的人上呢，他是对尊主的被毁，就对人的约会的被毁呢，是对尊主的约会的被毁啊。就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呢，就可以看到呢，就是当你要寻求伊斯兰教，你要寻求的话呢真理呢，你要寻求这个道成的这个道路的人呢，那么你必须的话呢说一不二啊，就说所有的约会啊都必须的话遵循，以人的约会啊都不可以背约，因为他是背的人的约会呢，背毁的人呢，那真主就毁背毁了他啊。真主才要说啊，以你们订阅的人呢，其实是以真主的订阅啊，真主的眼滴啊是在你们的手之上，背约之人呢自受背约的害啊，实践以尊主约会订阅的人呢，尊主的话将的话呢扔死他们啊，而且给予他们重大的报酬啊，这是古兰经的四十八章的第十节。所以的话呢，对一些的话呢退出苏菲的人呢，事实上是背约的人，就是已经毁坏了他与尊主之间的约会的人啊，即使他的话属于无知，也将要自负其恶果啊。除非正统的判决呢，对此等人的话就如同是叛教的人啊，一部分的话呢背逆的人的话他是属于犯大罪啊，因为圣人说的话呢啊，犯种种罪恶的人呢是叛教的前奏啊，所以这个犯种种的大罪的人呢，他是苦福乐的这个阿廖曼，一个险机，一个预兆啊。背叛苏菲之道呢，那么在朱莱德的话呢，这个尊者所判断的是呢，这背叛了苏菲之道呢，他就如同是吃埋体的狗一样啊，吃尸体的狗一样，他吃了又吐，吐了又吃啊，反复无常啊。所以苏菲呢，他是伊斯兰教的精神啊，也说的话，苏菲是属于伊斯兰教的灵魂啊。那么他失去了灵魂呢，那么他就如同是死去。要端正的这个奉行伊斯兰呢，就要站对自己的位置啊，自己永远是仆人，永远是奴婢啊。尊主的话呢是造化万物的这个主，尊主的话造化人类呢，就是人类是尊主造化物中最后的啊最大的一个奇迹啊，也就是的话呢，只有这个尊主的人为的话呢是在人类上的话显现啊，人在天上飞，在海底行走，各种各样的这些奇迹的话呢，它都是显示了尊主的人为啊。所以在万物之灵的这个造化里边呢，要放对自己的位置啊，就是的话呢要做参照和对比。那么在苏菲的教门里边呢，他做了几个对比啊，以阿勒士来比天啊，以阿勒士来比这个塞玛依，就用阿勒士来比天呢，天啊是多么的低啊啊，如果你用阿勒士的来比这个天的话呢，天是多么的低啊啊，以地来比天呢，地天是多么的高啊啊， 以人类来比这个生序，来人类来比这个出生的话呢，人类是多么的伟大呀啊！所以的话呢，以人类和一切被造比造物主呢，人和宇宙的话是多么的渺茫，多么的虚幻，多么的渺小啊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比喻之下呢，就能够摆对自己的这个位置。人在世界上呢，它是暂存的，而且的话是很短暂的啊。几十年的寿岁呢，就好像是一天一样啊，一天一天的过去啊。寿岁有一定，但是时间的话不可能停止，所以人人的话呢，在所有有生命的，他都有一个死亡的日子啊。凡是有生命的，都要喝死亡的苦汤。所以对新正统苏菲的人呢，新这个正统的这个伊斯兰的苏菲的人呢，在经常的问问自己啊，你在世界上，在这么短暂的一生之中呢，你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你给人类留下了什么啊？你给你们的国家带来了什么？给你们国家留下了什么？给你的民族带来了什么？给你自己的民族留下了什么啊？给你自己的教门带来了什么？给你自己的教门留下了什么啊？给你的家庭带来了什么？给你的家庭留下了什么？给你自己的话带来了什么？又给你自己留下了什么啊？如果你的话呢，提醒了这件事呢，那么他就不再计较你个人的得失啊，也就不再的话呢，对各种事情上呢计较人们对你的亏枉，而是的话呢，行在端正的这个苏菲的道路上啊。这就是哪个是班地的话呢，对七条判断的这一个判决的这个解释啊。那今天就说到这，阿斯拉姆阿莱克。